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9月4号到9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哥伦比亚大学师生感受大法的美好。2019年9月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社团博览会，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大法社也参与展览，向学校的师生传递修炼大法的美好。学员们花了为期2周的时间筹备这次活动，从构想设计社团徽章到定做展板和框架，讨论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想法和创意涌现。法轮大法社的展位被分配到校园正中央的绝佳位置，路过的人潮众多，展位桌面上放了事先准备的传单，播放大法简介影片的笔记型电脑，手工莲花，免费饮品，并且在桌子的上方架设了双面的横幅，横幅上法轮功学员打坐的画面平静殊胜，吸引了众人目光。很多学生和教职人员都主动前来询问什么是法轮大法。
法兰克福中国节上，民众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8月30号至9月1号，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市内举行的中国节期间举办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得到民众的支持。其中明白真相的华人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节活动场所附近搭建了高大的横幅架和信息台，格外醒目。人们一走进该市著名的采尔商业大道，远远就能看到这个大型的信息台。
葡萄牙学员在展览会上传播法轮功真相。2019年9月6日至8日，葡萄牙里斯本在五一广场举办展览会，当地法轮功学员也来此申请了展位，向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民众当场学练法轮功功法，法轮大法的展位十分抢眼，学员们有的演示功法，有的向民众讲真相，还有的学员教小朋友制作真相小莲花。来自里斯本的米盖尔先生说，他很赞同法轮功教人重德向善的理念，他能感受到练功音乐十分祥和，带有强大的能量。
政见新闻：比利时和平节，民众纷纷称赞法轮大法好。比利时联邦三大独立区佛勒芒地区2019年9月6日至8日连续3天在圣尼古拉市举办和平为主题的文化节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他们在该活动中展示法轮大法功法，同时征签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有的民众走到正在展示功法的学员当中，跟着模仿学员的练功动作，在悠扬平和的音乐伴随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吸引了过往民众驻足观看。许多民众表示想知道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学员们准备了法轮大法传单和列印好的练功点信息小纸片分发给他们，获得相关讯息后，满意的民众纷纷称赞法轮大法好，并签名谴责迫害。
日白以色列教授上书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日前，包括150名教授和50名拉比在内的550名以色列人联署向以色列国家领导人请愿，呼吁政府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强制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希勒雅法医院 ICCU 主任教授塞哈梅佐说，这其实是对人类的犯罪，这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参与这项请愿，反对这一持续的犯罪行为。梅佐教授是参与联署的150名教授之一，他 他呼吁以色列政府不要对中共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保持沉默。巴伊兰大学教授 Yale Shemesh 说，当我通过电子邮件收到请愿书时，立即就明确决定签名。我真的希望表达我的呐喊，我的声音，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我能做的不仅仅是签署，而这是每个具有基本道德感的人都应该最起码做到的。除了强制摘取器官，请愿书还提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严重的精神及肉体虐待，包括强迫他们从事艰苦的奴役，剥夺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等。请愿书还要求中共停止拿法轮功学员进行医学实验，停止对女性甚至未成年人性虐待。犹太教育机构 Orod Shaw 负责人 Labi Uvashello 说，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某些地方发生某些事情时，我们不能保持沉默的原因。我希望参与对中共的反抗，使人们可以有选择的自由去决定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被任何人强迫去做。这项请愿活动的组织者表示，已证实联署请愿的文件已经送达以色列总统以及议会主席的手中。
我的六年修炼体会，作者旧金山湾区打靶弟子。师尊好，同修们好。我在中国读完高中就来到美国定居，算起来已经有20多年了。大学毕业后，我在美国两大私人银行工作近10年，接触了不少高端客户，也经常在主流社交场合里出入。后来成了家，整天奔波于家庭和事业中，生活条件虽然优越，但内心总感到一丝空虚。也曾经去过几次教堂，但我在那里没有得到答案。冥冥之中自有安排。6年前，一个偶然机会，不听中文电台的我偏偏参加了当地中文电台举办的社区活动。那个中文电台就是希望之声。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当天为电台活动做义工的女士。之后的几次与她交流和熟悉过程中，她给我介绍了法轮大法。在他的多次鼓励下，我在2013年年底开始阅读《转法轮》和《法轮功》两本书。渐渐的，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的人生观也因此有了彻底改变，我的生活有了新的起点，新的方向。回首这6年的修炼道路，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深感来之不易。这里交流一下我修炼中的心得，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处理好家庭关系。在这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接触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家人。我有一个西人丈夫和2个年幼的孩子。丈夫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修炼文化了解的甚少。他在网络上读了一些诋毁大法的内容，所以他对我修炼大法很不能理解，还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在我得法初期时，只要我哪里没做好，不顺他意了，他就会说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才造成这样的，然后说一些他从网络上看到的诋毁大法的话。每次听到他这么说，我很是难受，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我几次想告诉他什么是修炼，什么是法轮大法，但因为我带着埋怨心和争斗心，所以我的话一直没能打动他，反而还给他机会说一些讽刺我的话。表面上我忍着没和他争执，但内心翻腾，对丈夫有了很多负面想法。渐渐的，我就选择了逃避，尽量避免在他面前提大法的事，逼着他学法练功和做正式大法的项目，也很少要求去户外练功或参加大组学法。好不容易有一次，我鼓足勇气告诉他我要去大组学法，他脸一沉，说我因为法轮功家也不顾了，孩子也不管了，那我们就各过各的。虽然那天我去了大组学法，但是心里老挂记着家里。最后9点过后，我就离开大组回家了。 这么长时间了，我对丈夫的不支持一直以来使我内心苦恼，但又不知所措。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能成为一个修炼人的时候，真正堂堂正正成为一个大法弟子的时候，一切都会改变。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在面对丈夫对我修炼不理解、不支持我的这件事上被情带动着，因为害怕听到丈夫说我不喜欢听的话，虽然表面强忍着，但心底在生气，觉得他不可度。因为我学法不深，正念不足，所以我会选择用躲避矛盾来获取暂时的家庭中的缓和气氛。久而久之，丈夫心里对大法的误解没有去掉，而我在家庭的修炼环境没有很好的打开。我悟到，在丈夫面前，我必须坦坦荡荡，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首先，我要放下对丈夫的负面想法和观念，用善念和真心去关心他在生活上的需求。比如他早上6点要吃早餐，我就算好时间，在早上练完进功，在练动功前先下楼给他做早餐，给他准备他带去办公室的午餐。晚上他一到家，晚饭也已经准备好了。我承担了家里大部分的家务，孩子接送上课和辅导作业的事项，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祥和和坦然的心态去面对可能突如其来的任何家庭矛盾。因为心中对丈夫善念多了，埋怨心少了，我又能看到丈夫的很多闪光点。他扛起了这个家基本上所有的经济责任与负担，他对两个孩子也是全心全意的付出。我也突然发现，丈夫对我修炼的不支持和抵触心，从表面上是给我的磨难，但也是在帮助我在修炼上提高。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处理好家庭关系是必须的，这是我们救人的基础。于是我下决心一定要放下对丈夫的情，坦然地面对他对大法误解的心结，并帮助他解开那个心结，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二，带着小同修学法，修心性。我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我照顾，我天生是个急性子，照顾这两个孩子真的把我这颗急躁的心暴露无遗。我会责怪孩子做事太慢，吃饭慢，做功课慢。我每天对着孩子说的几句话就是，快起床了，快吃饭，快刷牙，快睡觉，快快快。他们一旦不能赶上我的节奏时，我就会拉高声音，有时还会发发脾气，训他们几句，弄得孩子们也和我一样变得急躁。有时对我的催促，他们不知如何表达不满情绪的时候，就会学我一样拉高嗓门，还会发公主脾气，哇哇哭，弄得我感觉身心疲惫，越发急躁。我的这个急躁心在得法前就很突出，但修炼后知道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但面对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自己的孩子，就不太注意了。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大家又都知道法好，又知道要维护法，必须得去做，必须得去救度众生，去证实法。常人心在正念不足时就会掺进去，从而产生一种常人式的急躁情绪，甚至于有些人觉得我就要坚持我的等等因素，从而产生了一些在大法弟子中不该有的状态。读了师父这段法后，我才明白，原来急躁情绪是一种常人的状态，是一个正念不足的修炼人表现出来的状态，而一个修炼有素的人应该是淡定从容的，是时时刻刻能够保持一个慈悲祥和心态的。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修炼的状态会体现在你的一切生活当中，不是有意的去做什么，有意做那都是强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应该约束自己，保持一种祥和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要用善心去对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不能说是执着。我认识到我必须要把这颗顽固的急躁心去掉，因为这个急躁的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私。我在明慧网上读到同修交流说， 及早心是后天观念，也是党文化的表现。及早心会把好事做成坏事，不善不忍，与大法法理背道而驰。表面上我是要专心做好三件事，没人能够影响我，孩子也不能耽搁我的时间，影响我做救人做大法项目。其实我心里想的都是自己，自己的时间宝贵，自己的救人项目不能耽搁，而没有考虑到我的两个孩子还小，需要我去时时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聆听他们的需求，给他们足够的耐心和关心。而且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也是小弟子，小的同修。作为母亲，我不仅要教育好他们，还有责任带好他们学法练功。于是我计划每周尽可能抽三天时间带大女儿一起学法，老二在旁边边玩边听。因为大女儿平时接触的主要是英语，中文字认识的少，带她学法，我一开始心里没有谱，不知道什么方式才是对的。我就让她捧一本转法轮，我捧一本转法轮，我读几个字，让她手指着字跟着我读。我以前在明慧网常读到说，大法小弟子跟着父母读法，自然而然的转法轮里的字基本都认识了。于是我也挑了一个我们读到过多次的是不是的是字，问她记不记得。大女儿摇摇头，我于是再找个字问她，她也摇摇头。我心想，我们这两个字都读了好几遍了，你怎么就不记得呢？这样几次后，大女儿看出我的心思，就不乐意了，开始不愿意读法了，眼泪在眼眶里打滚。我悟到是自己的急躁心和有求之心在往外冒，觉得自己花了时间带她学法，但她也不懂里面的内容，那怎么办呢？如果这个时间给我自己学法，可以学好几页的法呢。这个想法一出来，我意识到不对，这又是我私的表现。我不要这样的想法，我要发正念，马上灭掉他们。于是我马上向孩子道歉，发正念，清理自己。过了几天，一个同修告诉我，带孩子读法，还得一边给他解释一下字面的大意，光读法，不懂法，也是不得法呀。我感谢同修的提醒，于是我放下自己求进度的心，求孩子自己就能认识字的不正确想法，带着平和的心态再和妍妍一起学法。我们读了几句法后，我就给他解释字面的大意，很快孩子在理解表面意思后，也有了自己对法的理解，还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他理解。就这样，我们读三行字，停下来解释一下字面大意，再读三行字，再解释。我们现在每次学法可以维持起码半小时的时间。我不求进度，孩子能学多少学多少，因为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值得欣慰的是，大女儿愿意和我学法了，而我在和孩子几个字几个字的读，然后一句一句做表面解释的过程中，居然发现自己对师父的法有了新的理解和新的领悟，知道这也是师父对我的鼓励。三，在拉神运广告赞助中修炼。2018年年中，平时很少去大足学法的我，有一次去参加了。正好那天当地神运项目协调人在大足学法交流时说，希望大家能配合多找一些神运广告赞助商。我当时听后感受到正法进程已经飞速推进，作为弟子应该责无旁贷地去找广告赞助商呀，为神运12月开始的演出做好准备。于是我暗暗决定，我要每天抽出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打电话或登门找赞助商。我首先是从当地的精品杂志着手找线索，我发现有好几家名牌珠宝店和高档酒店都在这个杂志里固定每月做广告，于是我就给这些商家酒店打电话，也和两位同修分别在一起配合到名牌街和几个不同的名牌店商场去拜访，推广神运，要求他们考虑给予广告赞助。有的店经理很热情友善，告诉我们这个决定是由总公司做的，并给了我们联系方式，也有表现冷漠的， 无论什么态度，我们都利用这个短暂的见面机会给他们介绍神韵的使命，告诉他们神韵是个世界级高品质的秀。很多人表示，以前他们对神韵并不了解，以为就是一个来自中国的舞蹈表演。通过我们的简单介绍，他们有了新的认识，也表示等神韵来了，一定考虑去看。我也打电话给一些大的酒店，希望能找到酒店市场部经理洽谈赞助，但是很多时候不是找不到关键人，或留了言没有回音，就是告诉我酒店没兴趣，或者是酒店有政策不能以换票的形式在神韵节目册上做广告。就这样打了十几通电话，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我开始感觉有一点失落，负面想法开始往上涌，但很快意识到这是人心在作怪，我不能顺着这个负面想法走。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告诉大家，不管怎么难受，千万要坚持来听课，只要你走进课堂，你什么症状都没了，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这一点跟大家说，你觉着病得怎么难过，希望你都坚持来，法难得。我悟到师父说的这个病，就是我此时体会到的失落和沮丧。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深挖下去，我看到了这个失落沮丧背后的求名求利的心和急功近利的心。带着这样的不纯净的心打电话，我的话怎么能影响到对方呢？我必须很快在法上归正，调整心态，带着正念和无求的心继续联系更多的酒店。很快我拨通了在神韵即将演出的某剧院附近的酒店，市场部经理直接接了电话，并对我提出的合作想法很有兴趣。于是我联系了神韵项目协调人，一起和这个市场部的经理见面。当协调人知道我约到的是这家酒店时，表示很惊喜。他说他一直就想找学员帮助联系这家酒店，因为他离剧院非常近。就这样，我和同修们配合，再通过几次和酒店管理层面对面讲真相，洽谈合作关系和多次的价格谈判后，对方不仅仅把订房间的价格降到最低，而且还愿意赞助我们的电子票上的广告位。在这次拉神韵广告赞助的过程中，我的体会很深刻，也时常感觉有点像在云游。面对不同的人和他们的不同反应，我和同修都是正念对待。我们没有被人心干扰，坚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互相鼓励，走访了湾区大部分名牌店商场。我也感觉自己是个神的使者，能够有如此的机会把神韵的神圣使命和众生分享，希望最后因为他们看了演出而得救。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六年前因为看到大法能教人向善，能去病健身，心中觉得大法好，带着一颗平常心就走入了修炼。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幸运，能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上修炼这部真正教人返本归真的法。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对伟大师尊的救度之恩。弟子一定要遵守师尊的教诲，多学法，学好法，用善念对待众生，用心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精进实修，实现自己的事前誓约，圆满随师还。何时叩拜师尊？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再次听到快结束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同修一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听说来新经文了？我说，是啊，我也刚刚下载下来。他接着说，我要看看，今天听一位同修说新经文来了，要结束了。我的心五味杂陈，这些年耳边听到同修说的最多的大概就是要结束的话，20年没断，要结束了，不是对这句话本身产生困惑，而是听到的都是掺杂着人心去说的，是执着结束，而不是在法上理解师父讲这句话的含义。 执着结束是多大的思啊。反思一下，我为什么总能听到同修互相转告这句话，因为自己曾动过此念。前不久，我遇到了一个令自己十分尴尬的生活场景。洗澡要结束的时候，刚刚要冲洗掉身上的泥垢和头发上的泡沫时，一拧水龙头，一滴水都没有，恰巧就在此刻停水了。事情太突然，我一时不知怎么办，浑身黏糊糊的，无法冲洗，心情糟糕到极点。要知道，自己本来就不是特别整洁的人，像我这样邋遢的人都受不了这个场面，不知怎样才能遇到任何事都不动心呢？好难啊。家里没有存水，提半壶凉水向头发上的洗发液浇去，水少的只够冲掉一半洗发液，头发依旧黏糊糊的贴在头皮上，对于身上的泥垢就束手无策了，无奈直接穿上衣服，浑身说不出的难受。几个小时后来水了，我愤怒地冲进浴室，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彻底冲洗了全身。糟糕心情还在持续，恨自己不争气，当年在魔窟那样恶劣的环境中都能忍住，现在怎么就忍不住了呢？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像风吹过一样不动心呢？带着沮丧的心情，我找到了自己最近的问题。前不久，有同修告诉我说，目前中美贸易战可能影响到日常生活。海外一位时政主持人在节目中建议大陆人囤积黄金和粮食。同修告诉我，他最近在忙着买了不少黄金。我当时没太在意，但是心里有了印象，就有意买了一袋大米。其实家里不缺米，虽然买的不多，但这是在听到消息后买的。现在想来，这是多大的漏啊！人心动了还不自知。洗澡突然停水这件事警示我，世事难料，用人的办法应对世间乱象是无济于事的。红尘喧嚣，天意主宰，修炼人要超越人类层次看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动人心。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引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关于小说苍雨劫。记得刚刚得法时，我的同事同修告诉我，人类快毁灭了，赶快修炼吧，躲过大劫难。当时我对法理解不深，就把这当作修炼的动力。在迫害之前，在本地区的一次大规模法会上，站长在大礼堂上说，有的同修互相转告说，快结束了，准备人间的后事，竟然给家人做了九条棉裤。站长在说这话时很严肃，全场默然。有一位老同事，20年前我们共同走进大法修炼，共同经历了单位不明真相的领导层对我们几位修炼人的迫害。他始终不放弃信仰，坚信大法，还曾在邪恶面前以死抗争，但是他有一颗致命的心放不下，执着结束时间，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这个话题，几乎每次交流体会时谈论的都和这个有关。他还预言结束的具体日期，自诩姜子牙转世，但是他的预言每次都落空，落空了也不气馁，继续预言下一次结束时间，并以此激励自己。就这样，20年过去了，他还在预言，这颗顽固的心不去，被邪恶钻了空子，现在自心生魔了。回想当年他是多么精进，吃了那么多苦，可现在说话语无伦次，不知所云，有时候魔性大发，癫癫狂狂。看到昔日患难与共的同修变成这个样子，真为他惋惜。 这么多年，从中年到老年，他一直不间断地预言结束的日子，可没等到结束的日子到来，却被强烈的人心提前结束了自己的修炼。有一对老同修夫妻被迫害多年，出狱后一时跟不上正法形势，买了好多食品堆在家里，说要应付世界末日，当时怎么劝也没办法改变他们。而今世界末日没到，老两口相继离开了人世。当然提前走的原因很复杂，我只看到了这一个方面。世事纷纭，眼前时局变幻莫测，红魔解体指日可待。有的同修又开始用人心准备结束了后事了，嘴上没说，心里却在想。现摘录师父相关内容的讲法，与同修共勉。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引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别管现在是什么时期，迫害什么时候结束，就只管去做。真结束了，大家都后悔。没做完之前，没到法证人间之前，大家只管去做。救人中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尽量的把事情做得越好越好，成就的是你们大法弟子。引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过去我是说过，正法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很短。我多希望你们很快就成熟起来，很快就理智起来，使这件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如果大法弟子都不理智，都不成熟起来，老是在用人心做事，表现得那么强烈，那这件事情怎么完呢？怎么能说大法弟子修炼好了？引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珍惜这稍纵即逝的最后宝贵时间，快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古人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一寸光阴。”时间如水流，一去不回头。我们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一路呵护下，走过了漫长的20年风雨兼程的正法修炼路程。正法修炼这20年来，师父的每次讲法，无论长篇短篇经文，都强调讲真相救人的重要性。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不讲真相能行吗？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最后那算总账的时候你怎么算呢？哭也来不及了。我们抛下神的光环和师父签约，随师父下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另外空间正法的事情已经都做完了，就剩下地球这块地方了。因为我们救人的数量不够，从而拖延了结束的时间。师父用他我们无法想象的承受，为我们延续着一天又一天。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的贺词中，师父告诉弟子们，最艰难的岁月你们走过来了。师父说，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我们修炼的时间是紧迫的，现在的分分秒秒都关系着众生的存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抓紧时间修好自己，走出家门，讲真相救人。 我每天3:50晨练五套功法，发文6正念，学法1小时左右，上午出去救人，下午再学法，众生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度。我在面对面讲真相当中遇到过很多感动人的故事。明真相三退的青年学生双手合十地说，祝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明真相三退的中年妇女对我千恩万谢，说我可遇到贵人了。咱们大家都看到了，每天大纪元网三退的人数才6到8万人，我们全世界大法弟子总共有多少人？每天能走出来讲真相的有多少人？我们每天把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件头等大事摆在什么位置上了？无意指责，意在交流。其实师父把路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我们也就是跑跑腿、动动嘴。我们大陆同修在中国大陆这个大炼丹炉里边被熔炼着自己的同时，又把人救了，哪怕每个同修每天救一个人也是可喜可贺的。师父挑选我们当大法弟子，赐予我们所有，全宇宙的神都羡慕得不得了。我们是多么幸运的生命啊！我们无法回报师恩，只有修好自己，兑现誓约，多救人，才配称得起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啊，才没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啊。同修们，正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赶快走出来吧。你天国的众生知道正法快结束了，都在急等着你去救他们呢，而我们却为了一己之私把自己锁在家里保护起来了，不走出来救他们，怕自己受迫害，怕自己的亲人跟着担惊受怕，怕是修炼的人走向圆满的死关呢，是必须要修去的呀，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师父在致法国法会的贺词当中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振作起来，像北美大法弟子一样，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别被人的框框挡住，别被邪恶吓倒，因为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我们要认清那个怕，它不是真我呀，它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呢，它就像一层壳一样包裹着我们的真我，我们用大法的无边法力修去这层壳，真我是神，邪恶是不敢靠近我们的。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中说，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谁都不敢碰你。走不出来讲真相救众生，既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又对不起翘首期盼等待我们救度的那些众生啊，同时也违背了我们的誓约呀。一点体会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香炉的思考，作者袁荣法。过去经常听到三国是三足鼎立，虽然知道字面意思是魏蜀吴三国时代形成，但是从未细思为啥拿鼎来比喻。每天给师父敬香，其实那个香炉就是一种小型的圆鼎，也是三足三个点支撑的一个圆鼎。于是体悟真善忍三个字，如果不能按照师父要求的三个字，那么就无法圆满。香炉是圆形的，象征圆满无疑。神给人留下的文化也真是巨细精妙，一个小小的香炉都有这么深的内涵。三个足的位置也都是那么的均衡，不偏不倚才能保证香炉的稳定。而神韵节目和师父的著作中也多次有内容与三国相关。三国时候的文化给我们留下的传统内涵深奥无比，诸葛亮、刘备、周瑜、孙权等人的智慧、谋略、勇武、胆量、仁义、顺天意而行等，完全是为今天师父领着大法弟子正法所用。而当时对应三国鼎立之势，也是互相制衡，缺一不可。诸葛亮故意安排关羽放走曹操， 让关羽对曹操还知遇之恩，行大义的同时，收敛关羽与张飞的傲气，化解他们对自己的不服气与妒忌，并且让曹操不至于彻底被灭掉。其实更是为了孙权对曹操实力的顾虑，而不敢轻易灭掉刘备。三国互相制衡，互相保存实力，也为后世留下千秋佳话和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一举多得。诸葛亮顺天意，神机妙算，无人能比。那时的人能明白大是大非，对钱财丝毫没有眷恋，以仁德为重，所以才能大智大慧，神迹频现。现在的人，包括很多修炼人，为什么智慧打不开？有一句成语“历令智昏”，其实非常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一切。今天在明慧上看了一篇切磋文章，是美国大法弟子写的，关于国内出来的弟子高价出售和出租离师父山上住所近的房屋的事情，心中非常的难受。这些大陆出来的弟子什么项目也不做，还在同修中挣钱。其实不是问题特别严重，美国同修是绝对不会这样明确写出来的。在大陆，即使是修炼人栽倒在利益上的事情也是很常见的。其实能买得起那么高房价的大陆出去的同修，如果不能帮忙也不要捣乱吧。党文化让我们在大陆形成了非常自私的言行，但是我们毕竟是整体三足之顶，有海外同修，有大陆同修，有正义的民众和政府，缺一不可。现在全世界都在支持正义的一面，我们又何必为了一点小利在内部瓦解呢？
野谈并业观，作者华盛顿大法弟子。并业观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心性观，平时的小事没有注意，或者是用人的层次的理去对待了，积累起来成了大观。去医院如果没有到寿那可以，如果到寿了，人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但是对于弟子，师父一般的都会给延长，给机会，让我们提高上来。只要一提高，师父就马上会出手，会帮。所以根本问题还是要向内找，找自己，提高心性。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要向内找了，同修也说，我向内找了呀，找出一大堆执着和人心来，还是没管用呀。个人体会，一个是带着很强的目的心在找，找到了我这个病业就好了，这不行，这叫有求。还有一个就是没找对，对，要找对才行。我们许多人现在一说找自己，就是成了按照那个单子对号一样的，那不行，要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认真找。每个业力都有相对的执着心的，如果病业情况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那就回忆一下，在出现这个病业情况的前一段时间，自己遇到了什么事使自己动心了，那很可能就是与此有关的。顺便说一下什么叫动心。我们有个老阿姨，那天去看她，她就问我什么叫动心，还真的把我问住了，认真思索了，觉得他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目前我所能想到的动心，就是动了人心了，遇到的人或是事情，听到或看到什么，引起了自己的想法甚至情绪，喜怒哀乐嗔怨恨，这就是动心了。那么随着马上找我为什么动这个心，可能就会找出自己相对的人心、执着、欲望来。还有一个找不准的原因，就是我们往往看重眼前发生的事情了，现在眼前的现象里面去看对与错， 忘了我们眼前的一切都是假象，都是因果关系造成的，要立体的去看，要跳出来看，这是基本的。那天一个同修交流说，来到海外，发现许多同修在病业关中，体会这个病业关和国内的被抓是一个性质的迫害，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以上是自己的一些体会。有个同修说我，你总是在消病业，也许是这样吧，所以体会也比较多。但是个人情况不同，抛砖引玉，仅供大家参考吧。有不符合法理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一粥一饭，半丝半缕。作者清风。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语出清朱白庐治家格言，意思说一碗粥一碗饭，应当想想来处不容易，半根丝半根线，要常常想到得到这些东西很艰难。我在修炼大法以前，在这些方面就很注意，每次吃饭都一定吃完，不浪费，看到别人浪费就觉得很心痛，东西也是很爱惜，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刻意，总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做。修炼后看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我悟到这里面其实包含的意思是粥饭丝线都是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们能够得到这些也是自己的福分，换句话讲是用自己的德换来的，如果不珍惜随意浪费就是在损德，爱惜这些也是尊重别人的劳动，是善的一种体现。过去的人很注重这些理念，而随着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能够遵循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浪费现象日益严重，过去一个东西要用很多年，现在动不动就扔掉买新的，一次性的用品大量出现，人们不知道自己是在损德，因为那个东西没有走完它的生命进程，书刊影视作品里也潜移默化的向人灌输这些变异的观念，比如所谓的大片里常常出现一辆价值几十上百万的名车被一下子撞掉的镜头，以此刺激观众的视觉，真是怎么解渴怎么来，观众满意了，票房上去了，又促使制片商制作更刺激的作品，两者形成恶性循环。我们是逆社会潮流而上的修炼人，让我们认清这种变异，珍惜一粥一饭，半丝半缕。
将自己当作新大法弟子，作者合肥大法弟子静心。将自己当作一新大法弟子，从新踏实学法，练功发正念及好好修炼，将自己没有修去的执着心都修掉，将自己的心真正净化。昨晚在读同修观心阁的一篇修炼随笔，他引用苏轼的一首诗，其中一句，人瘦尚可肥，世俗不可依，我或有所感，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所造成的难度，就是我入俗而造成，被今天的常人社会里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变异文化、变异信息以及败坏的信息污染了我的心灵、思想、观念、性灵，这些常人社会里面的一切变异和败坏的东西使我修炼走了弯路，这些不好的信息一旦入心，就是那么的难以修去，至今依然有干扰，还没有清楚的他们时不时的还跳出来影响着我，令我不堪，仿佛我是这样的思想卑下，不如一个普通的常人一样。苏轼说不可依即如此，
然我是大法修炼者，有师父在管我，不承认旧势力在我主持正法时期安排的这一切干扰，他们的干扰都是迫害，需要我彻底否定。那么怎么否定呢？就是踏实修炼，多学法，练功合发正念，再就是不接触常人的东西，不看常人的那些变异败坏的东西，尤其是网络小说、电视剧、常人的各种论坛，不是工作需要就不登录常人的网络。而今全世界的形势已经很明朗，许许多多的常人，尤其是那些精英人士，各个国家的管理者、领导者，许多都看清了邪党的邪恶，认识到了邪党就是人间的恶魔，他们都在联合起来，用他们的能力在人间铲除邪党。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台湾清除红色媒体等等，都是今天人间的正邪大战、善恶之战。人一定会在神的引领和加持下推倒邪党政权，清除邪党，人间的大审判即将来临。作为我们大法弟子，在此时此刻就要定下心来，放下激动和浮躁的心，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更要将自己没有修好的地方修好。这也是我今天想将自己当作新大法弟子修炼的原因，因为这几年我浮躁了，急功近利了，名利心都起来了，文人的虚荣心、求名求利的心、色欲心也很重，执着心心相印，天涯知己，因为想出人头地、功成名就、事业有成，解脱人中的负累，不因为自己的贫乏匮乏而受到世人家庭的牵制。其实想到这里，这前面的几句话也是我认识的偏差，正因为自己有这个没有名利而不被世人亲人正视的缘故，所以也被旧势力加强我心里面这方面的所想，这方面的迫害。其实一个大法修炼者，无论是处于富贵还是处于贫穷，都应该堂堂正正的修炼。假如富贵，就创造一个较好的修炼环境，不是与他人比；如果贫穷，就安之若素，踏实修炼，不被他人的冷眼和不解左右心情，干扰修炼的意志。作为在这宇宙巨变的时刻，我能成为大法弟子，在师父正法时期成为住师正法的大法修炼者，是应该感到无比的荣耀、无上的幸福啊！为什么还被常人世俗眼光干扰呢？这一切就是自己的心性波动，被世间常人的不正变异的东西干扰和污染造成的。下午登录明慧网，看到师父的心经文，心里充满感动。师父说，人世是迷的空间，是看不到宇宙与生命真相的空间，正因为这样才能使人修炼，在看不见真相中，人还能信神，还能逆社会潮流而上，还能在矛盾中、困难、面对不公中向内找，首先摆正自己，这就是修炼。什么神看见都服气，所以才能圆满。你们就是这样的生命，在这个宇宙中，只有师父真正的理解我们弟子，呵护我们弟子。尽管在大法中修炼了20多年了，可是发现自己修炼得太平淡了，做得太普通了。看看正法就要结束，看到自己的不足，常常变得浮躁。此时师父今天的经文鼓励着我踏实修炼，树立精进的意志，没有做好的，现在还没结束，那就做好你们该做的。
钓鱼也要一程呼道，鱼自省收集整理。林访田文书记载，我林访本人曾经散步到横溪，见有两个老头各坐在一块石上钓鱼，其中甲老头很轻易地钓到很多鱼，乙老头钓了一整天却一无所获，他把钓竿扔到地上问甲说，我们两人钓鱼的饵食相同，钓鱼的地方也一样， 为什么得失有这么大的差异呢？甲说，我放下钓钩，开始垂钓后，心中只关注于我，静心凝神，而不知道有鱼，眼睛不眨，神态不变，以致鱼也忘掉了有我的存在，所以我能轻易地钓到鱼，这叫做一成乎道，钓鱼也有道。而你就不同，心里总想着鱼，眼睛直盯着鱼，手脚就想着抓鱼，手忙脚乱，不断变化，乱折腾，把鱼都吓走了，怎么可能钓到鱼呢？乙老头按照甲说的做了，一连钓到几条鱼。我听讲后感慨地说，太妙了，钓鱼的人也应该一成乎道，钓鱼也有道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